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耀牧师，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罗应权。Roger 你好。
Hey, 苏牧师你好。Hey, 各位听众你们好。
我们上次就提到这个中华民国初期的时候个军阀割据的情况，今天我们会详细来看看这个北洋之府的段祺瑞这个军阀。
苏牧师，一讲起这个民国的军阀，我就想起这些军阀个个都是贪财不义、嫖娼赌钱、大奸大恶的恶霸。究竟实在这个段祺瑞是怎样的呢？
很难这么讲法。当然有不少的军阀是的确是大奸大恶，但不是个个军阀都是这样的，我们不可以一概而论。有不少的军阀，他们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面也都是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今天我们所讲被称为这个北洋之府的段祺瑞就其中一位了。段祺瑞可以说是袁世凯之后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里面占了一个极重要地位的人物，他的表现足以影响整个中国的政局和发展。他是皖系军阀的首领，足以影响中国十六年之久，他被称为北洋之府和北洋三杰。在1924年3月北京大学25周年的民意测验当中，段祺瑞他的民望仅次于孙中山、陈独秀和蔡元培，和当时的青年偶像胡适呢是并驾齐驱的，也都远远超过其他的军阀，譬如吴佩孚、黎元洪、冯国璋、张作霖等人。原来当时来讲，段祺瑞的民望是非常高的。
哇，你不讲你都不知道段祺瑞和孙中山、胡适、蔡元培可以都差不多并驾齐驱的。咁究竟点解佢啲民望系咁高咧？嗰时
嗱，佢同其他北洋军阀嘅相比咧，佢可以话系一个青年嘅官，佢赢得一个叫六不总理嘅称号。所谓六不系咩意思咧？不贪污肥己，不卖官爵求荣，不抽大烟，不嫖娼赌妓，不酗酒，不赌钱。一个有地位有势力嘅人咧，做到呢六样嘢咧，真系唔简单噶。
苏牧师，你可唔可以举啲例嚟俾我哋知道究竟段祺瑞系咪系点样正直法咧？
有三个故事想同大家分享噶。段祺瑞同当时好多呢啲嘅有钱人一样，都有几个姨太太嘅。当佢第四个姨太太一入门嘅时候咧，就愁眉苦脸。原来问清楚，佢早已经有意中人噶。段祺瑞知道呢件事咧，就吩咐佢太太好好待呢一个嘅四姨太，好似待女一样。佢自己咧亦都愿意解除呢一个婚约，成全佢嫁俾佢嘅意中人。当时咧成为佳话，有几多个人可以咁做咧？系嘛？第二，佢一生系冇不动产嘅，一直咧系租屋住嘅。至于袁世凯个个嘅契女张氏嫁俾佢嘅时候咧，就送埋一沓楼俾佢，佢个时候先有自己屋住。但事情又不是那么简单，原来这间屋呢的旧的屋主是因为赌钱输了，就想间屋呢就押了给袁世凯，但呢就没收，袁世凯没收他的屋契，屋契仍然在他的仔的手里面。袁世凯一死的时候，屋主的仔就拿着屋契跟这个段祺瑞理论了。段祺瑞呢没有因为当他自己是有势力的高官就欺压他，反而自动搬家，将间屋俾翻屋主个仔，所以佢一生咧系冇自己屋嘅。第三个故事咧，佢从唔收人嘅送礼嘅，只有一次就系接受咗冯玉祥送俾佢嘅大南瓜。一睇到呢个大南瓜，好我要。1926年啊，佢因为欠咗黎元洪70000元啊，70000元就无力偿还，而被黎元洪控诉法庭。由此可以见咧，他真的很青年，一穷二白的。
即是听起上来这段祺瑞呢都有些良心的。但是究竟段祺瑞最被后人称赞的事迹是什么呢？
我想最被人称赞事迹就是因为 他不肯做汉奸。1930年2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日本人就乘机密谋这个北洋派大联盟，拥护这个段祺瑞和吴佩孚做领袖，组织这个受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又联合富儿搞这个所谓日本人的伪政府。虽然日本人屡屡说他，用很多很多甜头给他，但是一口拒绝，并且表示支持蒋介石是反对日本， 就將當時的國際完全扭轉過來。
這樣聽上來我都覺得段祺瑞就是一個英雄，即是值得我們尊敬的軍閥。
這又未必。為什麼未必呢？首先我們看看他的出身和背景先。他是北洋武備學堂的第一期學生，因為成績優異就被李鴻章賞識，留學德國。就後來回來就在這個袁世凱的手下成為了袁世凱重視一個將領，在滇津小站就任這個新建陸軍的統帥，和王士珍、馮國璋稱為這個所謂北洋三傑。段祺瑞雖然一生做過不少的好事，譬如好像收回這個蒙古，蒙古成為中國一部分就是他的努力，反對袁世凱稱帝，不肯跟日本人妥協，不做漢奸，但是呢有一件事呢令到他聲名大跌，也都是引起很大的問題。
究竟這件是什麼事啊，蘇牧師？這個是不是跟這個318慘案有關係呢？
是的。什麼叫318慘案呢？有不少人呢都聽過或者讀過魯迅所寫一篇文章叫做《紀念劉和真君》。他在這個的篇文章裡面呢其實是講緊318慘案的，形容318慘案是中國歷史裡面最黑暗的一頁。318慘案是什麼來的呢？1926年3月12日馮若祥的這個國民軍和奉系的軍閥就作戰期間，日本軍艦就掩護這個奉系，他就想幫這個 奉軍，就駛入這個天津大沽口，當時呢就用炮呢是攻擊這個國民軍，國民軍呢就死傷十多人，國民軍沒有因為這樣而撤退，反而呢努力作戰，將日本的軍艦逐出這個大沽口。日本這一次失敗了，竟然間聯合英美等八國的聯軍在16號就向執政的段祺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叫這個國民軍將這個在大沽口的國防設施撤走，當然就引起全國不滿。3月18號當時北京的群眾，其中以是大學生為主的5000多人，就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拒絕這個八國的這個的通牒。集會結束之後，隊伍就由李大超率領從天安門出發，經過長東街進入這個鐵仙子胡同，即是今天的張治中路，在段祺瑞政府的面個 office 前面請願，其中一個請願者就是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大學的高材生和學生領袖劉和真。當時和示威的群眾就一起跟這些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這些隊伍入去，並且要求跟段祺瑞出來見面理論。段祺瑞當時不在，而軍警恐怕失控，就用武力驅散這個示威隊伍，開槍射這些學生，結果造成47人死亡，其中一個就是劉和真，有200多人受傷。後來軍警清場的時候，竟然之間將死者的財物進行掳掠，甚至連衫都剝曬、剝光曬。而魯迅就在這篇文章呢是大肆抨擊這個腐化的北洋政府，稱這件事是中國歷史裏面最黑暗的一頁。
那蘇牧師，究竟這件事跟段祺瑞有沒有關係呢？直接關係呢？
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的看法，有些歷史學家就以為318慘案發生的時候呢，段祺瑞呢其實不是一個真正的執政者，他只不過是一個代表來的，他亦都不是他下令開槍的。後來他知道這件慘案之後呢，就親自去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他又答應呢是處罰個兇手，並且呢是從此終身食素以示懺悔。那這一派呢就是擁護這個的段祺瑞。第二種的講法就完全相反，雖然段祺瑞不是下令開槍一個，但他手下就認為鎮壓學生是對的，下達這個屠殺命令是對的，是法治的社會應該要做的，況且亦都沒有任何的證據，實際的證據證明他曾經在事後去過現場長跪不起。其後他曾經發表過一些言論，在言論裡面我們都看到他的看法。他怎樣說法呢？他說從嚴情變， 以保持政府的威信，这个是应当的行为，即是似乎他是 endorse， 即是赞成这种做法。他更加称这些学生是暴徒，所以三一八惨案和电旗税应该是有绝大的关系。但是三一案惨案发生之后，当时学者有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梁启超、傅斯年纷纷起来责备电旗税政府，全国愤怒。最终一个月之后，他就被迫顶不住这个国外内的压力而倒台。不过最有趣的地方呢，我就想回另外一个的学生运动了，就是1989年天安门学生在六四的时候是示威反法贪腐。当时邓小平的政府就派坦克车去这个的清场，并且是杀了不少的学生。其中一名被枪杀的死者的学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的名字叫做段昌龙。段昌龙和段祺瑞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段祺瑞就是段昌龙的祖父。这个段昌龙死了之后，就葬在段祺瑞坟墓的旁边。这件事呢未必很多人知道，但是两件的惨案会有没有雷同的地方，可以学到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读历史的人都会问一问，在历史里面我们学到什么的教训呢？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位置了，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军阀啦。是这样，拜拜
拜拜。
啱啱
咁啱啊。